工作是水，生活是酒，享受生活，开心喝酒。大家好，我是葡萄酒狄先生，欢迎光临红酒俱乐部。本期节目呢，咱们来说一下起泡酒的酿造。虽然起泡酒呢都带有气泡，但是风格多样，可以酿成各种甜度的起泡白、红或者是桃红葡萄酒。风格特征啊，从清新充沛的果味到烤面包和坚果的复杂香气，包罗万象。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着重讨论是起泡白葡萄酒以及相关的葡萄酿造方法。起泡酒对葡萄栽培的要求啊，和静止葡萄酒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呢，跟这个用于酿造静止葡萄酒的葡萄来相比呢，最佳的起泡酒葡萄必须得是糖分含量低，让大多数起泡酒产生气泡的二次发酵还能使酒精度增加 1.2 到 1.3 度。因此呢，酿酒师通常会将静止干型基酒的酒精度呢控制在10到11度。第二，高酸度是诸多起泡酒所期望的，以便酿出清新爽口的风格。第三个区别呢，就是尽管糖分浓度相对于来说呢比较低，而且酸度比较高，但是葡萄本身的味道是必须得足够成熟的，不然呢就会带有草本植物这种青涩的特征。只有气候最凉爽的产区呢，才可以达到以上所有的要求。在气候凉爽的产区，酸度和糖分呢转化的会非常缓慢，而且葡萄的味道变化也同样是非常缓慢的。但在气候温暖的产区呢，糖度和酸度的转化是非常快的，糖分含量升高的同时呢，酸度下降的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不是非常理想的。想要获得恰当的糖分和酸度，提早采收呢，就是气候温暖产区的唯一的选择。然而这样呢，往往会导致采摘的时候，葡萄仍然是过于青涩，并且带有草本植物的特征，所以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呢，想要种植出适合酿造优质起泡酒的葡萄，首先最重要要找到气候足够凉爽的地区。咱们先来说一下葡萄的采收。用于酿造最好的起泡酒的葡萄呢，通常是人工采摘的，这样可以保留完整的这种葡萄串。但是在气候温暖产区呢，种植的葡萄用于酿造低价位的起泡酒，机器采收是可以有效的在糖分积累过多而失去酸度之前呢，将所有的葡萄及时采收。采收完的葡萄呢，运到酒庄之后就必须得尽快进行压榨。压榨过程啊，需要轻柔，尽可能的减少对单宁和颜色的提取。在用红葡萄酿造白起泡酒时呢，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使用整串葡萄啊，会很有帮助。由于避免了破碎葡萄这一工序呢，便可尽量减少葡萄皮与葡萄汁的接触。在大多数的欧盟产区啊，法规对压榨过程中可以施加的最大压力以及允许从葡萄中提取的葡萄汁的分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咱们来说一下起泡酒的几种酿造方法，主要是以下五种方法来酿造起泡酒。在欧盟的葡萄酒产区，方法的选择可以由当地的法规来决定，但是在欧盟以外呢，则可以由酿酒师所要酿造的风格、品质或者是相应的成本来决定。其实主要还是相应的成本，因为成本直接关系到售价。先来说一下第一种方法，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几乎是必考题。无论是香槟、Cava 以及法国除了香槟产区以外其他的高品质的起泡酒，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叫传统法。这个术语呢，表明一款起泡酒是在销售所用的原瓶中进行的二次发酵。这种方法呢，最常用于酿造优质起泡酒，虽然成本很高很耗时，但是呢，通常可以获得更高的定价。采收和压榨之后呢，传统方法的主要步骤主要有：第一，酿制基酒。首次酒精发酵通常是在控温的大不锈钢罐里边进行的，但是有的生产商呢仍然使用或大或小的橡木桶来进行一部分的或者是全部的发酵，酿出来的基酒呢是完全干型的，风味特征呢不明显，而且是酸度比较高。根据所需的风格呢，酿酒师可以决定是否在二次酒精发酵之前进行苹果酸乳酸发酵，或者是进行一段橡木桶的陈年。大部分的基酒呢，在采收的下一年就会被使用，但是也有一部分基酒呢，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之后之用。这些储备的基酒呢，在混合过程中呢，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每个年份呢，出品的口味都是保持一致的。酿制完基酒，接下来就是混合。混合对于起泡酒的酿造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生产商为保持品牌的统一风格呢，混合不同的葡萄园或者是葡萄品种以及不同年份的基酒，有助于减少年份差异，保持一致的品牌风格。混合呢，可以用来提高起泡酒的平衡度，例如霞多丽可以能够为混合起泡酒带来柑橘类水果的香气、细腻感和陈年潜力，而黑比诺呢，可以带来红色水果的香气以及更饱满的酒体。混合呢，还能够提高起泡酒的复杂性。年份久远的储备基酒呢，能够给味道清新的新基酒增添干果的香味儿。同样呢，有些生产商也会选择混入经过橡木桶陈年的基酒，以获得更加醇厚的口感和香料味儿。在混合完成了以后呢，就是第三个步骤，二次酒精发酵。必须添加少量的装瓶液，这种装瓶液呢，是由酒液、糖分、酵母菌、酵母营养剂以及成型剂组合的一种混合物。这一次的封盖呢，不是咱们平时可以看到那种蘑菇塞，而是类似于像啤酒盖的这么一个东西来封口的。之后呢，将灌装好的这个酒瓶啊，水平码放在酒装的阴凉的恒温酒窖里边，开始缓慢的发酵。酒精度呢，大约升高 1.2 或者是 1.3 度的时候呢，同时酵母菌产生的二氧化碳溶解到酒液当中，而产生了气泡。这就会使酒瓶中呢产生相当于5到6个大气压的压强。在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就是非人工干预的了，就是酒在酒瓶里边一个自然现象，叫酵母自溶。二次酒精发酵结束后呢，酵母菌死亡，并且呢在酒瓶中形成酒泥沉淀。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些死亡的酵母菌细胞呢开始分解了，将化合物释放到酒液里边，这一过程就被叫做酵母自溶。这些化合物啊，赋予起泡酒更多的风味，通常有面包、饼干和烘烤的香味。酵母自溶啊，通常可以持续4到5年的时间，但是也有持续10年之久的。而且呢，这个酵母自溶的时间长短决定了起泡酒品质的好坏。酒液和这个酒泥的接触时间越长呢，形成的酵母特征呢也就越明显。在陈年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需要通过转瓶和除渣这两道工序呢来去除酒泥沉淀。转瓶是将酒瓶非常缓慢的从水平位置移到倒立的垂直的位置，让酵母沉淀呢开始沿着瓶身往下滑动，聚集到这个瓶盖当中。传统上呢，这道工序是由人工来完成的。酒瓶水平放置在被称为香槟架的 A 型架的孔内，之后呢，每天都要轻柔的晃动和转动酒架，让酒瓶呢逐渐接近倒置的垂直位置。这道工序呢是相当耗费人力的，而且需要长达8周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如今呢，转瓶这道工序已经实现了机械化，通常可以较快的大批量完成。转瓶机呢是一台用液压臂控制的，可以放置500瓶酒的一个金属箱，可以定时旋转和倾斜。这种转瓶机啊，模仿人工的转瓶方式，仅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了。接下来的步骤呢，就是除渣和打塞。转瓶结束之后呢，将倒置的酒瓶的瓶口浸没在极低温度的盐水溶液中，使瓶口和这个瓶颈的酒液呢结冻，然后将瓶身呢翻转到正常的竖立位置，酒泥等沉淀物呢就会被凝结在这个瓶口这个位置，这就使得瓶子里边的酒液呢保持清澈。这时除去瓶盖，溶解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压力呢，就会将含有沉淀物的结冰的酒液以及这个瓶盖弹出来，然后再用调味液将酒瓶加满，并用带有铁丝笼固定的软木塞封口。这整个过程呢，现在已经完全机械化了，从开瓶到重新打塞仅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了。这样呢，既可以避免瓶内的压力损失，并且呢可以降低氧化的风险。咱们刚刚提到，在瓶塞打开以后，然后这个残渣弹出以后呢，再给它加点调味液。那么补的这个液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酒液和糖分的混合物。加入糖分的含量呢，决定起泡酒的最终甜度。有些起泡酒在这个阶段呢，不加任何糖分，通常这个酒标呢，就会标注为自然型或者是零添加。这类不加糖的起泡酒啊，仍然需要添加少量的酒液来补充瓶内的液味，行话呢，就叫做水味。在打完蘑菇塞之后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瓶内陈年了。有的呢会在瓶内陈年数月，有一些更优质的起泡酒呢就得益于更进一步的陈年。 大多数的起泡酒并不标注年份，几乎无从得知瓶内的起泡酒究竟是年轻还是更加成熟。除了传统法呢，第二种方法是转移法。转移法呢是传统法的改进，省去了后面昂贵而复杂的转瓶和除渣工序。转移法和传统法在转瓶之前的工序是一样的，但转移法呢在酵母自溶阶段之后呢，就会将全部的酒液在压力下倒入密封罐，对密封罐的酒液呢进行过滤，去除酵母酒泥，再加入调味液，之后呢再将酒液重新装入新酒瓶当中。这种方法呢能够以低于传统方法的成本酿出高品质的起泡酒，而且呢大批量生产易于保持品质和风格的一致性。通常通过酒标呢，我们可以辨认出一款起泡酒是用传统方法还是用转移方法酿造的。用转移法酿造的起泡酒呢，往往会标注为瓶中发酵，而用传统方法酿造的呢，为了凸显该方法的名望，通常会将传统法一词呢标注在酒标上。接下来第三种方法呢是罐中发酵法。传统法和转移法呢都能够酿出带有面包和烘烤香味的起泡酒，而罐中发酵方法呢则能够保留基酒的风味。这种方法非常适合麝香和雷司令这类香味浓郁的葡萄品种以及果味充沛的风格。这种方法呢比瓶中进行二次发酵的成本更低，耗时更短，人力消耗更少，因此呢成为酿造起泡酒的流行方法。首次发酵啊是在控温的不锈钢罐中进行的，以保留葡萄本身的纯粹的果味和花香。酿造出来的基酒呢通常是不经过苹果酸乳酸发酵或者是橡木桶陈年的。将酒液、糖分、酵母菌和酵母营养剂以及成型剂加入基酒，然后呢在密封罐中进行二次发酵。这种密封罐呢能够承受二氧化碳在酒液中溶解时所产生的压力。在压力下装瓶之前呢需要将酒液过滤以去除酵母酒泥。大多数用罐中发酵方法酿造的起泡酒都不带任何的酵母自溶的味道，因为这些酒呢没有经过长时间跟酒泥接触。第四种方法是阿斯蒂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意大利皮埃蒙特的阿斯蒂产区酿造甜型起泡酒。这种方法呢可以酿出果味充沛的甜型起泡酒，但是特殊之处呢在于只进行一次酒精发酵。它是将葡萄汁冷却之后呢储存起来备用，需要使用的时候呢再将葡萄汁加温并放入压力罐里边进行发酵。开始时呢允许少量的二氧化碳从罐中溢出，发酵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将发酵罐啊密封了，以便于储存二氧化碳。发酵一直持续到酒精度达到7度，压力达到5到6个大气压，将酒液冷却中断发酵，然后在压力下进行过滤去除酵母，装瓶后呢就可以立即销售了。最后一种方法也就是最廉价的一种方法是二氧化碳注入法。将二氧化碳注入到静止的基酒，然后呢在压力下装瓶，这对于酿出果味充沛的起泡酒呢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保留基酒的风味。这种方法呢是所有方法中成本最低的一种。五种酿造起泡酒的方法呢咱们都讲过了，然后呢我会将这个图放在文稿当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呢会更清楚的给大家梳理出五种酿造起泡酒方法的步骤。尤其传统法，这是简答题的必考题，没有之一。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下起泡酒的风格。起泡酒可以酿成各种不同的甜度等级，在欧盟国家酿造和销售的起泡酒呢必须得使用注明甜度等级的酒标术语。这些个酒标术语呢我是用我在学 WICT 三级的教材里边的那一页我拍下来了，放在咱们那个文稿当中了啊。这些表明甜度的酒标术语呢现在已经有世界各地许多的国家在效仿了，但是只有在欧盟国家销售才需要遵守这些个法规。还有几种术语呢是需要了解的，首先就是无年份。这并不是酒标术语，但是用来表示用于酿造起泡酒的葡萄呢它不是在同一个年份采收的。这类酒款啊可以体现出生产商的水准以及呈现品牌风格。年份在香槟区，这一术语意味着该起泡酒一定是用单一年份采收的葡萄酿造的。在年份差异相对较大的产区呢，例如香槟区，年份香槟只会在最好的年份酿造，因此呢能以高价出售。年份香槟这儿咱们要注意了啊，刚刚咱们说过简答题里边必考传统发酵法， 但是传统发酵法当中这个考题呢，年份香槟它的中奖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桃红起泡酒呢，可以由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作为基酒混合而成，或者是通过短暂的浸渍来酿造。颜色呢，也可以用调味液来调整。有些起泡酒的法定产区呢，仅允许用浸渍法来酿造桃红起泡酒。白中白是仅使用白葡萄酒酿造的起泡白葡萄酒。黑中白呢，是仅使用黑葡萄品种酿造的白起泡酒。顶级特酿，这也不是一个酒标术语，但是通常用来形容生产商所出品中最佳的酒款，产量很小。顶级特酿呢，已经成为了奢华和庆祝的代名词了。这一章起泡酒的酿造呢，咱们就讲完了。下一章就是盘点一下世界各地的起泡酒，咱们下期再见。有兴趣继续深入交流的小伙伴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5895509516，15895509516。Yesterday lost my lover, never had